为防金正恩可能再度试射导弹，美军核动力航母里根号或驶往朝鲜半岛警戒。北约秘书长谴责朝核，称人类进入最危险时刻。朝核危机迫在眉睫，美中两国如何化解？台湾能否置身事外，还是应该严阵以待？若引萨德入台，与美军军舰停靠，台湾的战略价值能否提高？台湾未来的命运又是否难以预料？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9月10号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前驻韩大使、六方会谈的首席代表克里斯多福·希尔大使，透过视讯连线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做客海峡论坛。谢大使，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节目。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
好的，相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如果长期关注朝鲜问题的，应该对希尔大使并不陌生。希尔大使在台北跟北京或许也有一些老朋友。那么首先先为大家介绍希尔大使他的经历。希尔大使在1996年到1999年他是美国驻马其顿大使，1998年到99年是科索沃事务特使，2000年到2004年他是美国驻波兰大使，2004年到2005年是美国驻韩国大使，2005年到2009年是美国国务院的亚太驻青。他在2005年到2009年担任六方会谈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他在09年到10年是美国的驻伊拉克大使，10年之后呢，他在美国丹佛大学 Joseph Corbell 国际研究院担任院长一职。那么希尔大使同时也是外交官在前哨 Outpost A Diplomat at Work 一书的作者。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希尔大使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希尔大使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话题的看法。我们稍后在节目中呢也会选出几则网友的精彩留言，请希尔大使来进行点评。好的，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那么或许刚刚大家已经听东宁介绍过了，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就是曾经担任过美国六方会谈特使的希尔大使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因为这一次是有同步口译的缘故，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呢并没有 call in。 如果听众观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您透过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针对您所提出的问题请东宁来请教希尔大使。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那么我们知道昨天9月9号星期六是朝鲜建国69周年的纪念日，有鉴于朝鲜经常趁这个节庆期间进行军事挑衅，美国的核动力航母里根号驶离了日本横须贺的母港出海巡逻警戒，不过朝鲜的导弹发射台却是出奇的平静，让外界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但国际间的外交努力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美国已经正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也就是明天，就一项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而北约的秘书长也在今天发出呼吁，希望全球共同来应对朝鲜核危机。好的，那么海峡论坛今天就请到了这个美国前驻韩大使、六方会谈的首席代表希尔大使，要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相关的各方要如何来理性的寻找解决朝核危机的最佳方案。谢大使，首先我想请教您外界分析，原本我们预计昨天星期六9月9号的这个朝鲜建国纪念日的时候呢，朝鲜会试射导弹，不过专家分析可能是因为太阳风暴而推迟了。不过接下来还有几个很紧张的日子，包括了911，还有下个月的劳动党党庆等等，让大家都好像没有办法安心下来哦。那么我们知道金正恩今年以来已经进行了十几次的导弹试射，他上任之后所进行的导弹试射的次数已经超过了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祖父加起来的总和。韩国总统新任总统文在寅上任之后呢，可以说是导弹试射的活动更加频繁了。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我认为您说的很对，他的导弹发射的次数啊，已经比父亲与祖父加起来还要多。金正恩呢，看起来是一个领导人，然后他对于别人的意见完全不在乎，然后充满着敌意，很好斗。同时他对于去核化的这些谈判也不感兴趣，他可能是想以这种核武国之间的身份跟其他核武国展开对话。而且2005年9月的时候，朝鲜啊，他已经同意说要放弃所有的核项目，但是呢，对于以前朝鲜做出这种声明，他也是完全不顾。所以这个人他似乎也没有导师，也没有一些人啊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意见，所以现在的情况确实很危急。
另外，谢大使，我们知道事实上你在2007年6月的时候曾经访问平壤，从2007年到现在刚好是10年了。这10年前你在平壤的时候，能够预见10年后朝鲜的导弹技术跟核技术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吗？朝鲜上个星期天进行了这个氢弹的试爆，这个威力是在您10年前访问平壤的时候所担心并且极力阻止今天发生的吗？谢大使。
他们呢一直在做核武器的努力，差不多40多年60多年了，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严肃对待这个项目的，所以10年之后他们现在有这样的能力和能力来进行试爆氢弹，所以对此我毫不惊讶。但是我惊讶的是从金正恩从金正日手里啊接管这样的一个国家以后，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打交道了。我以前觉得金正日已经是最糟糕的领导人了，但是直到我遇到了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现在是朝鲜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整个国家啊，完全就是致力于发展这些可发射的核武器。我们接着还可以讨论一下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但我要强调一下，这些不是自卫性的武器。朝鲜呢，他感兴趣的不是自卫而已，你看他的常规军队其实在北边这个三八线那里也没有所谓的领土防卫，他们做这些努力呢都是为了进攻性的。我觉得归根到底啊，他想做的呢就是能够成功的让美国同意说朝鲜半岛是成为一个就是有核武器的一个半岛，所以这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啊！我觉得现在美国也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这一挑战。
好的，稍后我们谈到美国的应对。不过今天我们很多的时间会来谈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美国如何进行这个外交努力来遏制朝危机，希望从这个历史中能够找出应对这个这么难缠的金正恩他的致命弱点究竟在哪边。我们知道谢大使您曾经亲身参与六方会谈，而且是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您如何评价过去六方会谈的利弊得失？如果接下来无论是川普总统他的这个多次强硬警告，或是联合国的经济制裁都没有办法对金正恩起到作用的话，是否有重启六方会谈的可能性呢？希尔大使。
我觉得呢需要政策里面要多管齐下其中一个政策的方面应该是要敞开大门如果朝鲜想继续重启六方会谈的话，那美国呢日本啊韩国俄罗斯而特别是中国也应该要能够接受这种可能性，但是呢现在朝鲜不愿意重启谈判，而且谈判的形式而言，我原来的六方会谈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在美国有人觉得说中国可以解决朝鲜问题，中国一家其实是解决不了这一问题的。现在在中国也有人在谈说应该由美国来解决这个大难题，但是美国也没有办法 单枪匹马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需要合作啊，中美之间合作。不能说中国人认为美国人一国就能解决，反之亦然。我们需要多方合作解决这一问题。
好的，未来如何多方合作还有更多的思考。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谢大使您多谈一些啊当年六方会谈的一些细节。当然我们知道当时六方会谈包括了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等等啊。那么这六方当中究竟是哪一方您认为当时你在谈判的时候是最难缠的一个谈判对手？有人说六方会谈的六方台面下各有各的盘算，所以很难够达成任何的共识。能否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跟细节来说明呢？谢大使。
事实上在我的书里啊已经谈到过这些问题。我现在准备写新的一本书，那本书呢重点就谈六方会谈的一些相关细节。我觉得这六方啊都起到不同的作用。我并不是想说哪一方比较难缠啊，我觉得每一方起到的作用不一样的。美国、韩国是非常活跃的两方啊，提出很多的提案啊，希望取得进展。中国呢也是非常努力啊，试图来修改一些草案啊，尽快把修改完的草案呢提供给各方。所以呢不同的各方都做了很多努力。那当然朝鲜最后很勉强的同意了，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验证的机制啊，每一个核武国都要提供这种验证机制，但是朝鲜没有能够提供我们足够的这些验证机制安排。所以2005年9月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最后没有执行，因为朝鲜拒绝给出我们援助啊，让我们无法验证他们的承诺是否落地。
另外，谢大使，我想请您啊，根据您过去实际访问这个平壤的实地观察，还有您在这个六方会谈当中谈判桌上跟北韩的代表、朝鲜代表交手的一些经验哦，提供一下您认为朝鲜不断的试验这个核弹还有测试导弹，它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除了让大家承认它是一个永和的大国之外，它真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是否有一些谈判的弱点啊？您刚刚说金正恩很难缠，问题是他有没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可以从过去的经验来找出来？究竟胡萝卜跟大棒哪一个对朝鲜跟金正恩会比较有用呢？谢大使。
我觉得当我们启动六方会谈这套程序啊，是从2005年开始启动的。当时2005年我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有人在2004年也做过类似的工作。当时我就问这些朝鲜代表，你到底想要什么？你们想看到我们的谈判协议中有什么元素？我们讲到过经济援助、能源援助，他们也讲到过最后要有和平协议来管理整个朝鲜半岛，而且要互相承认对方啊，南北韩互相承认对方，这些话题我们都谈到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同意啊，他们提出的要求就是让韩国跟美国不再进行联合军演。他们提出了，但是呢我们也提到我们跟韩国是有同盟关系的，而且我们要有共同防御的这种义务和责任。而且之前呢它的一个前提是朝鲜入侵了韩国，而不是韩国入侵朝鲜。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军演呢它是以防御为目的的，而且我当时也已经跟他们讲过了。我只是说后悔的是1950年的夏天没有进行这样的军演。所以我们已经很清楚的向朝鲜表明什么是可接受的条件，什么是不可以接受条件。所以给他们胡萝卜已经给过了，而且我也很清楚的跟朝鲜说过，只要他们还在研发核武器，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啊不放过他们啊，他们的银行账户我们会封锁啊。我想试图向他们解释，只要他们还在做核武器， 我们当时也提出一些提议，但是谈完了以后他也不想推进这套程序。
事实上谢大使，很多人认为哦，朝鲜真实的意图除了让大家承认他是一个永和国家之外，他想要跟美国平起平坐，跟美国进行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常常把这个美朝关系跟美国跟古巴的关系来相比，因为过去这个古巴导弹危机非常紧张，现在的朝鲜危机紧张的程度也不下于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哦。但是美国已经跟古巴的关系正常化了，你怎么看未来美国跟朝鲜的关系是不是有可能会迈向正常化？事实上美国的国防部长佩里还有过去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都曾经访问过平壤讨论这个问题，究竟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症结在哪边？您认为川普总统有可能坐下来跟金正恩举行双边会谈吗？如果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风险？谢大使。
首先呢，我想提一句，我觉得现在朝鲜的情况啊，跟当时古巴的导弹危机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啊，
这个古巴导弹危机呢，它的进展还比较缓慢，它当时涉及到是前苏联啊要在古巴部署一些核武器，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经常把朝鲜跟古巴来做对比啊。其实在讲到关系正常化方面，我也跟朝鲜的代表多次提到，而且我是相当真诚的提到，在去核化的这一背景下，只要做到去核化，一切都是可能的。那如果你不愿意去核化的话，那什么也达不成，什么协议也达不成。所以我当时非常坦白，美国与一个拥核的朝鲜是不可能达成关系正常化的，但如果是去核的朝鲜的话，我们也愿意与他们展开关系。所以现在我们的总统也在他上任期间，是布什总统啊，在他上任期间也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我期待特朗普总统也会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会愿意跟一个去核的朝鲜关系正常化，但是如果是拥核国的话是不会跟他有这样的关系的。
好的，谢谢大使。在应对这个朝核危机的时候，最近经常被拿来讨论的是可能的军事选项，包括了川普总统的最近的很多的谈话都非常的强硬哦，暗示这个军事选项虽然不是首要的选项，但是并不排除这样可能性。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不久前离开白宫的川普的高级顾问班农，他说其实美国不存在军事解决的方案啊，因为受限于有限的情报还有军事行动会导致朝鲜这个攻击首尔，当然这个首尔就会有1000万甚至更多的韩国人民伤亡或牺牲。班农的说法究竟是不是掀开了美国的底牌？如果军事行动不是首要的选项，要怎么让朝鲜回到谈判桌上呢？您的看法？
首先班农啊，我还是要祝福他，但他已经不在这届政府里面了，而且呢在原来在政府的时候他的作用啊也不是很清晰，而且他从来没有处理过朝鲜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不见得是非常准确的。就军事攻击这一话题而言，它当然肯定不是好的选项，它虽然是选项之一但不是一个好的选项，特朗普总统也提过。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要实现军事选项，美国必须做好准备，而且跟韩国要让韩国也接受这一选项。对于韩国而言这是很难接受的，可能有数百万的这些韩国人他是在朝鲜的武器射程范围之内的，你要保证能够保护这些韩国人啊，包括有一些躲避轰炸弹的一些防空洞等等，但这方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做好准备。所以我同意特朗普的说法，它是一个选项但不是一个好的选项。还要强调一点一个不能接受也不好的选项，就是朝鲜可以把核武器对着日本、韩国、美国，而且不承担任何的后果。 我们会接受这一现实。美国是不能接受这种可能性的，不能够接受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啊，把核武器对着其他的国家，因此这一问题非常的棘手。我们总是要想到办法啊，来应对这一问题。
好的，谢谢大使。我们稍后还要跟您继续请教，究竟解决朝核危机钥匙在谁手里哦？不过我们想先听看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他采访了美国国会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的共同主席、共和党的资深议员罗斯克姆。那么他也谈到了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要如何应对这个朝鲜的危机，还有中国可能扮演的角色。下面就一起来听张佩芝他的采访报道。
朝鲜9月3号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您对此如何反应？
我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不幸的，过去多年来，朝鲜金氏政权从本身到释放出来的语言都充满了挑衅性，从金正恩祖父、父亲到现在他自己都是如此，这是让世界不能接受的。现在是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共同说，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们的声音必须是一致的，但我认为过去有些国家在这个议题上采取了两面手法。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清楚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觉得目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最能清楚表达我们的看法，我认为他代表了我们全国的心声。
在这之前，川普总统说，朝鲜最好不要再对美国做出威胁，不然会面临来自美国的世界从所未见的火与怒。您如何评价川普总统对朝鲜的言论及策略？
我认为川普总统的言论十分重要，他表达得很清楚。过去历任总统的反应是让人觉得美国不知如何做出最好的反应，他们总是希望朝鲜政权能自动退让。我认为我们做出清楚的表达十分重要，模棱两可的回应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朝鲜政权必须知道美国政府会对他们持续的挑衅行为做出反应，他们必须把这个反应考虑进去，这样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美国不会容忍，我们也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
每个人都提到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也都认为中国做的远远不够多。在最新一次核试验后，您希望中国采取什么行动？
中国必须做出决定，因为中国将面临一连串他所不乐见的事。目前为止，中国希望维护现状，中国不在意朝鲜政权压迫人民做很多糟糕的事情，因为中国渴望朝鲜半岛的稳定，中国不希望看到朝韩统一，这会让中国和一个美国的盟友韩国成为邻居。我也肯定中国不希望看到战争，也不希望看到朝鲜政权崩溃，因为这意味着成千上万名朝鲜难民将涌入中国。中国对朝鲜有最大的影响力，因为中国和朝鲜有十分紧密的关系。经济上，没有中国，朝鲜就无法生存，所以中国现在必须做出行动，应该站出来负担责任。因为美国不会也不能允许朝鲜能继续进行挑衅行动，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它威胁到关岛还有我们的盟友。朝鲜的行为非常具有挑衅性和煽动性，中国必须做出决定。因为虽然他们希望一切能够维持现状，但事实上现状已经无法维持。我认为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影响力将能发挥力量，但中国必须在如何向前迈进的问题上做出决定。
好的，谢谢大使。刚才罗斯克姆议员谈到了中国可能在这个解决朝核问题上面如何协助美国发挥影响力啊。不过您认为其实究竟习近平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来协助美国解决朝核危机呢？现在对于中国的角色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一派指责中国是在扯后腿，那么另外一派则认为其实习近平他自己也拿金正恩没辙，金正恩特别选在了中国主办一带一路还有金砖五国峰会的时候来试射导弹或是试爆氢弹，就是要给习近平难堪。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谢大使。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中国的角色，就是说习近平究竟能够做些什么，还有有些人认为说中国是在扯后腿，甚至有人也说中国自己都拿金正恩没辙，包括了在这个金砖五国峰会啊，还有过去一带一路峰会的时候，金正恩都特别挑选在这个时候来试射导弹或试爆氢弹，就是要给习近平难堪。你认为习近平究竟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面做些什么呢，希尔大使？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是问我的吗？
是的。
不好意思。我觉得呢，美国跟中国必须要进行严肃的对话，不仅是这种短期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现在能做什么，而且是有更长远的问题，就是中美两国它对于朝鲜半岛最终的这个结果有什么样的预期。我觉得美国如果一直在讲说要让中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看法是不积极也没什么好好处的。当然中国确实需要参与这一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但需要有更广泛的政策。我们需要向金正恩的政权施加压力，他们不能一方面又有核武器，然后又能够这个国家存活下去。所以美国跟中国之间要展开对话，而且要集两国的力量，一定要共同处理这一问题。基辛格在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的时候，他与中国展开了很多的谈判，这是72年的时候进行的。这些谈判很重要。他要看一下，就在下一代、下30年，很多问题会有什么样的进展？包括很多缓放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等等。这才是我们需要跟中国进行的一些谈判的内容，不能只是交易性的说你做什么，然后我就做什么，而是要有更长远、更宽泛的一些讨论。可能还涉及到难民的问题。在一些安全服务部门的中国人，对不起啊，口译员听不到希尔大使的发言。要考虑到
好的，另外希尔大使谈到这个中国的角色，最近有一篇报道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就是《华尔街日报》它披露说，朝鲜它的核武技术的背后的力量，其实来自了一群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留学的朝鲜留学生哦。你怎么看这样一篇最新的报道？
我不太懂这个问题啊，说到底，《华尔街日报》到底是怎么报道的？他说什么了？
说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技术的背后的力量是来自了一群当时留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这个朝鲜留学生，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到朝鲜，才能够让朝鲜的核武技术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么惊人的速度。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披露呢？
我猜啊，这些朝鲜的技术合作是跟前苏联的很多多年的这个合作导致的。他跟 AQCON 也就是巴基斯坦的一些地下的核武的组织也有合作。当然一些科学家可能也到别的国家去留学，包括到中国留学，可能获得这些技术。那么中国也要考虑一下跟朝鲜的各方面的关系， 要保证这种关系或者这种交往呢，没有为朝鲜的这个发展核武做出贡献。但是我想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各国都可以做的，就是让朝鲜不要获得核武的技术和技术。
好的，谢谢大使。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在台北有一位主持人，他想要从这个台湾的角度来向您提一些问题，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也请教希尔大使。就是我们知道呢，其实在台湾呢也有一些跟北韩之间的贸易往来啊。那么您觉得这个目前在国际舆论都认为要制裁北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蔡英文总统也说会加入国际制裁的行列，您认为台湾在国际制裁上有没有什么更积极主动的角色能够发挥这种比较积极正面的作用呢？
我认为每一个技术比较先进的地方，比如说像台湾，要保证他们的技术不要落到朝鲜人手里，最后被朝鲜利用。所以每个国家地区只要他拥有一些技术能力的这些地方，我包括台湾啊，他要非常小心谨慎，要保证自己的技术不要出口到朝鲜。当然台湾也想参与这样一种国际的努力，让朝鲜无法获得相应的技术，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也希望台湾能这么做。
那么希尔大使想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上个星期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台湾一度想要发展核武，那么但是后来呢因为美国介入的因素而结束了，而终止了。那么您觉得目前美国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能力从北朝鲜来从中策反，让北朝鲜能够终止他们的核武发展计划呢？
我认为美国要看一下所有的选项，不管是策反朝核的核武科学家还是其他的措施，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很多人说朝鲜他只是为了自卫而获得这些武器，我觉得这些看法是完全太天真了，错失了重点，他不知道朝鲜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最大的力气啊，施加最大的压力。如果他们在月球上开一个账户的话，我们也要封锁他月球上的账户，而且我们也要非常的激进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严峻的，它具有威胁性的，而且它是有进攻性的。
好的，谢谢希尔大使，再把现场交给 Daphne。
好的，谢谢博弈。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希尔大使，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放我们的听众观众留言给希尔大使，我们来请教这个希尔大使点评一些精彩的网友的留言。不过希尔大使，我想要请教您，是过去美国一直强调的是战略耐心，现在这个战略耐心是不是已经走到了一个尽头？美国过去这十年当中，从您当时访问平壤到现在这十年，有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您认为是解决朝核危机的一个关键的机会？如果说这个最重要的事情美国该做却没有做，当时就可以解决朝核危机的关键，您认为会是什么最让人觉得很可惜的呢？谢大使。
首先，我并不认为说我们错失了什么良机来解决朝鲜问题。在那段时期内，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要和其他的伙伴，包括韩国，包括中国，一起努力。当然我觉得当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啊，比如说和中国的合作，或者解决中国对于美国政策的关切，但是我也不怪奥巴马政府。 那讲到耐心，把耐心作为一种政策，我觉得这也不合适，是因为耐心是很好的。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你作为家长有耐心是不错的，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特别是来应对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想要发展核武的这样的国家，用耐心来做政策就不合适了。当然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呢，他对于政策的定义希望是当时啊他们的政策能够超越所谓的战略耐心。在那段时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我并不认为说之前呢有什么很好的机会，但是奥巴马政府却错失良机。我并不认为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希尔大使，我们也请希尔大使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还要请希尔大使继续跟我们分析接下来未来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们还能够如何来应对目前紧急的朝核危机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朝鲜在上周日释放了氢弹之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庆功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庆功会，并指示要更雄心勃勃地发展核能力。朝核危机不断升高，美国川普总统的亚太政策团队应该如何拟定他们的方向？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们又应该要如何应对？有专家建议在东北亚要打造一个小北约，这样的战略部署是否能够遏制朝鲜的核武野心？与此同时，朝鲜半岛的情势也牵动着台湾的命运。如果真的在台湾部署萨德系统，以及在让美国的军舰停靠台湾，是否也将对美中台关系造成冲击呢？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前美国驻韩大使、六方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克里斯多福·希尔大使，通过视讯连线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做客海峡论坛，和大家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希尔大使，欢迎您。好的，希尔大使，
谢谢。
我们知道您除了是美国的前驻韩大使，还有六方会谈的首席代表之外呢，您也是美国国务院的亚太驻卿，负责这个东亚事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我想请教的是，你怎么看川普总统他目前的这个亚太政策，如果有的话，还有他的这个身边周围的这些重要的这个智囊测试们，还有他的亚洲政策团队，未来应该如何拟定方向来应对朝核危机呢？谢大使。
首先，我觉得他需要更强有力的团队，他需要能够任命一些人啊，让 让他们可以来成为团队中的一份子。当然这个程序还是很慢。其实外交啊，它不是像打网球一样是一个单人运动，它是一个团队运动，需要很多人来一起努力。当我参与的时候，跟朝鲜进行六方会谈时包括进行核谈判时，我的团队啊是能力非常强的，有很多很有知识很有经验的人参与这个团队。我希望特朗普的政府能够找到这些人组建这个团队。当然我们也都认识到中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呢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跟中国打交道，跟中国合作。有的人认为说你就打个电话或者是推特发个推文就可以跟中国展开严肃的对话了，这是很可笑的。你需要跟中方进行非常全面的一些对话，包括对于朝鲜的问题的谈话。这一问题非常严峻，而且它也不会自行消失。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接受拥核的朝鲜是可以被接受的。当然现在政府中没有一个真正重要的人物有这样的论调，但是呢还是要更重视这一问题，要与中国紧密的合作，要与美国盟友、区域内的盟友包括韩国和日本紧密合作，而且最后要让朝鲜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永远只要他们手里有核武器，他就不可能有一天好日子过。
谢大使，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美国这个川普总统他要跟中国更加紧密的联系，或者是跟其他的盟友更加紧密的联系来应对朝鲜。但是您刚刚也提到了推特，好像现在发推文，或者说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外交人员是直接跟川普总统的亲信来进行沟通好像整个国务院的亚太团队都还没有成型。这个部分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包括国务院很多的职位都还没有补齐到位。那现在听说有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人士，当然目前只是传闻啦，说这个亚太川普总统他的亚太团队已经在成型当中了，包括这个国务院的董云商他可能会扶正，包括这个薛瑞福可能会回到国防部，然后也包括了现在已经有了白宫的这个伯明Matt Pottinger， 这些原本都是国务院当中体系的人员到齐之后，您认为未来川普总统他的亚太政策是不是能够比较被能够大家来预测，也比较回到正轨上来和中国和其他盟友的外交人员进行沟通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会是非常积极的进展，这些人员都能力很强，也对情况很了解，他们会做出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才包括这个反核不扩散领域的一些人才，包括更多的是核方面的专家，而不是地区政治方面的专家。但是对我而言很失望的一点是，本届政府速度很慢。我也不懂为什么蒂勒松国务卿花那么多时间要来改革国务院，但其实还有很多更紧迫的事务需要他来关注。那当然改革国务院是重要的，但我觉得改革它不是那么紧急的一个事务，至少不像朝鲜核问题那么紧急。
好的，谢谢大使。再来我们谈到美国跟东北亚的盟友能够做些什么，刚才你也听到了日本跟韩国，您认为现在川普总统说他允许日本跟韩国可以向美国购买更多的军备，甚至说他在竞选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他可能会允许日本跟韩国拥有核武器当然这是他竞选时候的言论，那现在还是说会要买更多的军备，您认为川普总统的这样提议会不会引发东亚地区的一个军备竞赛呢？谢谢大使。
首先这些国家呢是直接受到朝鲜的威胁的，他们向这些国家的上空发射导弹，而且是一种非常好斗非常不友好的态度。那么他们也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向这些国家提供相应的设备，包括更多的部署萨德，那就是一个末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以及部署其他的一些相应的系统。我觉得美国有这样的义务要来捍卫自己的盟友。
好的，当然我们谈谈您过去是这个驻韩大使，谈谈韩国目前最好的应对方案是什么，因为他们是直接受到冲击的。有些人建议说美韩可以联手用特种部队来斩首金正恩，用比较精准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或是用斩首战这样的方式，可能是韩国目前最好的一个应对的方式。您同意这样的一个建议吗，谢大使？
我觉得美韩两国要根据自己的共同防护的协议之下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当然联合军演很重要，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说美韩应该终止这样的联合军演，然后换取朝鲜来停止一些行为。我觉得这是俄罗斯包括中国提出的一种建议，但是我们并不同意。我们应该跟日本、韩国紧密合作，继续进行军演，向朝鲜人显示说，他们的威胁，他们的是行不通的。
另外，我们谈到这个日本又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甚至有人说，这个建议在东北亚打造一个所谓的小北约。当然，除了这个萨德北京准备要入韩之外，甚至也建议这个台湾也可以部署萨德，你怎么看样在东北亚成立一个小北约这样一个建议呢？谢谢大使。
我认为对于盟友而言，地区的盟友而言要互相合作，这也很重要。韩国跟日本紧密合作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但是朝鲜的这一威胁呢，也帮助了这个日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能够紧密合作。那么美国而言，他是希望日韩之间的关系能够进一步的改善，同时日韩中这三国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我非常失望说中国他对于韩国部署将要部署萨德这一事件呢，采取非常极端的一种态度。我觉得中国也应该要懂啊，像首尔，它是直接受到了这种核武器的威胁，所以它是有权来采购这些防卫体系来捍卫自己的。所以我觉得韩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好，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也应该改善。当然，如果朝鲜看到这三个国家关系越来越好的话，他会意识到自己被孤立，而且他如果将来再拥核武的话，他会更进一步被孤立。
好的，谢谢大使。当然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能如何应对朝鲜危机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台湾也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盟友。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继续向我们的谢大使提出他的问题。博弈，
好的，谢尔大使。那么想首先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台湾来讲呢，其实在1950年的韩战对于台湾来讲很重要，因为那一战呢让台湾得以有一个在台湾的国民党能够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并且能够有一个重新复兴的空间呢。那么现在又面临到了东亚一个不稳定的情势，您觉得这对台湾或者是对于两岸来说是一个危机还是一个转机？您的看法？
我认为有危机就会有机会嘛，有危险就会有机会。所以呢，我认为这也可以促进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有所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也有可能让关系恶化。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的两岸关系，当然我也知道这很困难双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这个情绪都非常高涨。当然朝鲜的这种不稳定的局势对于整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呢是不利的，但是台湾中国应该要试图来共同讨论在将来怎么更好的应对这一情势。
下面一个问题请教希尔大使的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最近通过一项新的法案，允许美国的军舰未来可以停靠台湾。 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新的发展，也就是美国与台湾之间在军事上越来越靠近，那么这可能会不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压力呢？
我认为任何的一种努力啊，如果看起来是台湾跟美国做一些军事上的合作，这其实而且要给台湾跟中国带来更多的麻烦的话啊，那一定要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它对于台湾的自我防卫呢是起不到任何好作用的，而且呢这也会激怒北京，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事件大家要小心谨慎的处理。
嗯哼，那么我这边的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希尔大使的是，那么在北朝鲜最近一次试射飞弹的时候，它越过了日本的北海道，那么日本并没有任何的拦截的行动。那我们也知道目前在南韩这边有萨德系统部署着。那您觉得萨德系统如果到了日本或者是到了台湾是有可能的吗？因为萨德系统在南韩的时候引来了中国非常严重的抗议，但是目前看来北朝鲜的飞弹似乎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您觉得萨德日本跟台湾需要也部署萨德系统吗？
就讲到拦截朝鲜的导弹测试，那么讲到这个问题呢，要注意几点。你当然希望它能够有效拦截如果你错过了目标的话，那会带来一系列的后续问题。所以如果要用导弹来拦截导弹的话，你一定要基准。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不只是不希望只是想显示自己的力量来拦截他们的导弹，因为朝鲜也很想了解美国的这个导弹是怎么运作的。如果只有在我们觉得朝鲜的导弹构成直接的威胁的时候才要展开这个应对努力，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韩国日本它能够有一套有效的系统就是一旦战争爆发这套系统可以生效。
好的，谢谢希尔大使再把现场交给东尼。
好的，希尔大使，我们现在已经在线上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的时候还有 YouTube 直播的时候向您提出问题，我选择三个来请您做一个综合的回应。杜三元先生他说，制裁朝鲜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共连白纸黑字的协议都可以推翻，还期待什么样的会谈呢？金正恩挑衅美国，中共比谁都怕朝鲜惹出事来，这是杜三元的说法。另外还有一位刘汉先生，他的留言是说，国际社会不得不承认朝鲜是永和国家，朝鲜这样一个政权永和就是要摆脱中共的控制，他们不要做傀儡政权，美日韩军演刺激朝鲜政权和中俄的放纵都是因素，最终的结果是朝鲜人民、韩国、日本还有中共共同受害，美国不应该到处只用军事威胁其他政权，包括中国大陆警告完其他政权没有退缩就要打击，否则没有人会把美国的警告当一回事，美国要说得到做得到才具有警告的威力，这是刘汉的一个说法。另外还有一位我们的网友风林火山，他向这个希尔大使点评他说他认为台湾应当有必要加入美日韩澳的这个亚太小北约联盟，因为台湾面对的对手是敌视民主人权还有占据优势军力的中共解放军，还有疯狂野蛮拥有核武的朝鲜金家王朝。这是风林火山这位网友的建议，他认为台湾有必要要加入这个所谓在东亚的小北约。我想请这个希尔大使可以综合回应一下刚才三位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留言。希尔大使，
我记得我觉得其中一个网友的答案呢是关于制裁，就是中国对于制裁的态度。 那么当然在过去呢，这方面是有很多问题，许多专家认为今天中国的这些行动要比过去啊积极得多。那当然执行制裁这套程序啊要比制裁本身的内容更重要，所以我们也要保持警惕，保证中国是在执行这些制裁的措施。但是呢，也有迹象显示他们现在确实在执行，而且做得更多。当然制裁也有问题，就是说仅有制裁是不是能够改变金正恩的行为。刚才大家也说过了，金正恩根本也不在乎这个制裁，他还是要执行自己的核武计划。制裁仅有制裁本身就让金正恩放弃，这是不太现实的。你能提醒一下别的问题是什么吗？提醒我一下。
没有关系，谢谢大使，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大概还剩下最后的大约这个四五分钟左右了。我大概有两个问题最后想要请教您来做回应啊。当然第一个是我们看未来还有哪些外交斡旋的努力可以来进行啊。当然您是过去是外交官，就是现在川普总统他可能即将要到中国去访问了，您认为这趟访问有助于美中两国携手解决朝核危机吗？那么在他出访之前，他是不是应该先派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外交官到这个东北亚地区各国去进行这个游说，或是透过双轨的外交来进行一些事前的这个磋商？您认为现在川普总统可以用哪一些外交手段来有效的解决朝核危机呢？谢尔大使，您的建议。
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啊，你的提议是非常明智的。要有一个峰会，中国的主席、美国的总统都参与这一峰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特朗普总统去到北京就直接来谈朝鲜问题，那这就不算是做好充分准备。你就提前啊要有这些外交官啊先去打铺垫，就像是基辛格总统为了尼克松访华做的那些准备，要有类似规模的准备。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在美国都有这样的看法，朝鲜问题啊已经成为首当其冲的最重要问题了。所以如果他们见面的话但却不能就这个问题的进展做出任何报告的话，都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那么当然过去有很多峰会，我觉得这种峰会可能是能带来一些实际行动来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但是您的问题的第二部分也显示说我们一定要双方啊做出更努力的更充分的准备啊，外交团队也要能够做出努力，也要知道双方的领导人就知道这个对他们的预期到底是什么。
另外谢大使，应对这个朝核危机，除了美国和传统上的这个盟友进行合作之外啊，能不能思考出一些比较新型啊应对新型战争的一些手法来对付金正恩这样一个难缠的对手，包括像是网络战、情报战、斩首战，甚至是资讯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朝鲜非常的封闭，他接受不到外界的资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真实的讯息带到朝鲜内部去，让这个朝鲜人民真正了解到金正恩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来这个让他们动摇这个金家王朝的这个统治的能力的话，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是目前各国可以考量的选项之一呢？希尔大使。
Yes, I do.
是的，我同意。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啊，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问题是你当然要做得很精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谢大使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非常感谢您。我们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积极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我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还有美国之音 YouTube 的频道上，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的直播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仲可以留言，我哋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啲嚟俾个 like 我哋啦！
好的，感谢听众观众们收看今天海峡论坛专访希尔大使，也请您锁定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还有我们在脸书上面的网友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